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1章27到33节。马可福音11章27到33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约翰的敬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论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争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让求你挪去我们一切世俗的心思意念，也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主的话，顺服主的教导。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权柄争夺战。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的声音这两天嗓子用的有点多，所以可能会比较，请大家见谅。特别是迎新会那个特别兴奋，然后看到很多新朋友都想要跟他们聊。大家都知道昨天是教会迎新会，教会呢从40多年前开始，都是出自于神的保守，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多的校园旁边来服侍。出国念书或者是出国访问的这些学生学者们，那么自己从我当年在2003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当时就是以这个新生的身份加入这个大家庭，一直到现在能够在这个教会继续侍奉神，我相信同样是出自于神的恩典还有他的保守。紧接着再过一个礼拜 UCLA 也要正式开学了，所以我们当中还会陆陆续续接待到来到我们当中的家长学生们。我要代表教会再一次欢迎所有的来宾朋友们，愿主耶稣的恩典还有真理与你们同在。我要借这个机会鼓励即将可能你们是在过去2周3周前开始认识我们校园的事工，然后你有心想要投入校园的侍奉，我要鼓励你们欢迎你们能够成为校园的这些新血新的生力军，愿你们的心能够跟着你们即将看到的这群学生一起年轻起来，愿你们传福音的恩赐能够被主亲自的给眺望起来。当你们愿意奉耶稣的名去，无论是去到哪里，你们一定能够体认到主耶稣他所应许的，享受到主耶稣的同在，并且能够有与主同工那样子一个喜乐。我为着你们愿意付出的行动，愿意摆上的时间感到喜乐欢心。接下来我们要借着分享神的话语一同来敬拜他，让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借着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从你已经启示完整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来学习怎么样将自己的生命顺服在你的话语的权柄当中。我们相信除了这本生命之书，除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明白我们所当行的善，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行出讨你喜悦的样式。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在以下的时间恳求真理的圣灵深深的在每个人心里来动工，来做感动的工作，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好回应 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马可福音正道系列。那上一次我们看到了，耶稣进到了圣殿，他在当中呢赶走一些那些使圣殿成为贼窝的人，因为呢这些的宗教人士利用圣殿来做起买卖，谈起生意来了。他们想要从凡是过节来到城里面、来到殿里面过节敬拜或者献祭的人当中呢，谋取一些利益。可以想见的，这些做生意的人若不是得到这些平常就进进出出圣殿这些宗教人士的许可，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当时是格外的愤怒，推翻了买卖的桌子，赶走了这些做生意的人。那今天正道的经文一开始从27节开始，显然呢就是因为之前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来到了耶稣面前质问他的权柄。那这三种人呢，就是当时组成犹太人他们犹太公会的主要人士。祭司长通常是撒都该人组成的，文士呢还有长老多半都是法利赛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看到了耶稣当时对他们质问做出一些反应。那我们继续往后看的话，看到的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开始说到了，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还是指的这一群人。耶稣还没有停止，继续用比喻来回应他们。等到比喻讲完了，十二章的十二节，他们这群人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讲的还是刚刚所说公会的那群人。所以我们今天会将十二章一开始这个部分的比喻一起看。很明显今天的经文当中是围绕着一个跟权柄相关的主题。虽然当时主要的对象是讲到了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时常会深陷在某一种权柄的争夺战的战场当中呢？在今天正道的前半段，我会按着经文的分段先把大家更深入的看过一下经文，接着的后半段呢，我会和大家一起借着这些经文比较多的思考在应用方面的部分，希望这样的讲到的方式能够帮助大家听到时候的收获。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圣殿当中遇到这群公会的人质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人是谁？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比较口语的话说， 你凭什么？你哪位啊？这样的口吻。通常呢这种话讲出来是想要看看你对方背后到底有谁给你撑腰，你是凭借着谁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按理说只有掌管圣殿一切事务的这些宗教人士才有这样的权柄，那耶稣你到底是谁？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来到圣殿里面做这些事情。其实呢我们早就可以从福音书当中很多很多的记载知道，耶稣他展开地上事工的这段时间以来，他就不断的让人看到他那个很不一样的权柄。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那个是在一个会堂里面从一个人的身上赶出污鬼，当时就造成了轰动，大家稀奇惊讶地问，这是什么回事这是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都听从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许许多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然那个时候出现的人耶稣身旁出现的人也包含了这一群宗教界的领袖。在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在众人面前让那个被人家拆开屋顶垂下来的那个坛子起来行走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当时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自以为在侍奉神的人知道，人子在地上也就是耶稣自己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摊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起来行走了， 耶稣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人家亲眼目睹的方式就无法否认，去认识到耶稣他所拥有的是那个神才能够拥有的权柄。更不用说了，耶稣在之后的几年，在各个地方所彰显出来他那个能够胜过大自然、胜过邪灵污鬼、使人病人得医治、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等等的一切，所有的权柄都显示他与众不同的身份。但是今天却受到了这一群人的质疑。其实当工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心想要对耶稣的来历或者他的背景来加以认识，想要去了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的人呢，始终他对耶稣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总是希望每次耶稣有任何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想了讨论了议论着，总是希望可以从耶稣的话当中听到一些把柄好定他的罪，而且最终呢，总是要想办法把耶稣给除灭掉。为什么耶稣的作为明明是已经非常清楚的了，但是在有些人的眼里面，在心里面好像就视而不见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对于耶稣的权柄是感到惊讶稀奇啊，但是在有些人却是不断的想要提出质疑，要去挑战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因为有一群人呢，他们很看重自己原本就拥有的权柄，很在乎自己的利益。特别是这群号称是信神的，而且是专职终身要侍奉神的人，他们自己原本所持守所拥有的一些权利非常在意，不会轻言放弃。当耶稣来了，他们屡屡的受到耶稣在言语上面、在教导上面，甚至是当面对他们做出的指责，于是他们的权柄受到威胁了。所以他们要不断的制造出另外一种声音，说耶稣啊，其实你是说健忘的话，不得了了，自称为神啊，其实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好让其他人信以为真，也借此不让耶稣的权柄能够超越过他们。现在耶稣人出现到圣殿当中，这圣殿可是他们的大本营啊，搞得他们原本想要得利、想要发财的门路都被阻挡了。一旦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那还得了？势必免不了要来一场权柄争夺战，想要当面问个清楚，你仗的是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给你的权柄的是谁？而面对到这群人的质问，耶稣并没有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是仗着什么权柄。耶稣要他们先借着思考施浸约翰的权柄再做回应，讲到约翰的浸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位使者，就是人口中的那一位先知。他的身份呢，不但从耶稣的口中亲口证实，当时有许许多的百姓也都是这样认为的，甚至希律王原本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敢轻易的将约翰给处死。约翰曾经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浸礼，在那个时候犹太全地还有耶路撒的人都跑到约翰那边承认他们的罪，在河里面受他的浸。当时跑过去给约翰施浸的人还包括了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耶稣向着他这一群对他权柄提出质问的人问他说，约翰的浸礼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是从神那边来的呢，还是从人这边来的？他们就开始想，假如直接承认这个施浸者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是从神那边来的，那约翰又是预备耶稣道路的人，那这意味着当时在宗教势力上面掌握实权的这群人士要去承认、要去接受耶稣的身份，当然不行。另外一个方面，当时这群人祭司长的身份确实啊，需要在宗教也好、在政治上面也好去讨好民意。我们看到他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为 约翰是先知，他们很怕得罪人去引发民怨，所以他们也不好直接说约翰的权柄是从人而来。为什么众人争以约翰为先知会影响有这么重大呢？我想在这边要先谈一下关于先知这个题目。先知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记得神曾经借着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想请大家特别记一下，《生命记》十八章从十八节这边开始，是讲到先知的职责。十八节开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我们现在就明白这个是指着耶稣的。但是之后的整个经文呢，同样是神在为历世历代的先知所定下的职责，像是 job description 一样。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神给先知的权柄有多么的大，因为神要将神自己要说的话赐给先知，然后要先知一五一十的全部传给他的百姓。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追讨他的罪。这个先知的权柄有何等的大。但是二十节也说到，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所以啊，假如今天有人跑过来说自己是先知哈，想要告诉你他看见什么样，他听见什么了，你先翻这节经文给他看看，你确定他要不要跟你这样讲哦？为什么我们要凭自己的心意去善奉神的名乱讲话呢？我们要非常非常仔细谨慎的去辨别神到底的心意是如何。假如你遇到一些人、跟你讲说啊，这是神告诉我什么什么事，这是神要我做这个做那个，甚至是要你、做这个做那个，这些话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从我们口中说出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静下心来好好的查验，不然到时候事情没有照你自己所说的成就，计划改变了，那你怎么办？到底是你听错了，你乱讲，还是神乱讲，神说错了？这笔账你要跟谁算？你怎么敢随随便便的让神去替你背书呢？对于听的人，听过这类话的人，或听到这类话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是判断真假先知的方式。经文告诉我们，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神从来没有告诉他这样讲过，没有发生嘛，怎么可能呢？那是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既然是神的话，既然是神要告诉他百姓的话，让先知去传讲的，那 就一定会成就。假如有一点不成就的，就表示这是假先知，他是擅自说话，不要怕他，不要理他。现在圣经已经启示完整了，这是明白神的话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我们来读，亲自来读神的话，读这本书圣经，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些 擅自奉自己名奉自己的心意所说话的人到底是真是假。那这种随意假冒神的名说话的，有谁最容易上当呢？有谁最喜欢去听呢？就是那些不好好读经的人，不愿意花时间精神在神话语，对神已经显明的意思不够熟悉的这种人。各位弟兄，我们要把圣经好好的耐着性子的一个一章一章一卷一卷的读完。读神的话是最好的属灵的操练，所有基督徒一切生活的根基，若是没有按照圣经为准，那都是装腔作势，都是花拳绣腿，困难来了，大水一来了就要倒塌，原形毕露。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呢？是因为一度 坊间呢、非常流行，有人用先知的侍奉，要帮你看异象、说预言呢，甚至在聚会结束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那就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在教会当中流行起来。自己不好好祷告，自己不好好读经，然后去找一个传道人、先知，要替你看异象。耶利米书有一句话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所以你们假如真的对未来很迷茫，不知所措，你们不要来找我看这种，不要来找我做这种侍奉，我不会，我不敢轻易的凌驾于神的权柄，我不敢擅自说话。好，我们要回到这个之前的这个耶稣在圣殿当中对他们对话。当耶稣问他们，施浸约翰的权柄是从神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回答，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讨论判断了，要在天人当中做一个选择。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他们所表达的实际上呢，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的真实身份，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真实的权柄之下。也因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回答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我的权柄从何而来。那我们继续往十二章的经文看，看到了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比喻是这样的，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或者说出外旅行去了。这个园户按照今天话就讲，这个是佃农啊，他帮着地主照管所有的作物收成，这个土地和地里所产的一切作物都还是地主的，但是他们可以得到应有的工价。那到了时候应该要收成的时候了，打发这个园主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没想到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这一次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还凌辱他。于是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之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有的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打发他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吧，来，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解释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出自于诗篇118篇。之前我们讲到那个何撒那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是同一篇诗篇。第十二节讲到，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又来了，又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耶稣用葡萄园的比喻帮助我们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园主他不容置疑的权柄，土地是他的，园子这个篱笆是他围的，压酒的池子还有这个楼都是属于他的，仆人是他差派去的，爱子也是他差遣过去的。葡萄园将园主园子里面的所有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原本是要让园户，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佃农，让他们去承租的。园户呢，本来只是承租葡萄园，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当得的，只需要按时交给园主他那一部分就可以了。只是这一次这个时候，园户想要越权去夺取那些原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部分，而且想要占为己有，不顺从主人的权柄， 还杀、打、凌辱那些原主打发过来的仆人，甚至是他的爱子。在这当中，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原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仆人去收葡萄果子，都无功而返呢？他的仆人先是被原主给抓了，后来还被打了、被凌辱，后来杀了。那最后最令人感到不解的，为什么还要派他的儿子去？我们看到这肯定是送死的嘛。他会认为说原户必定尊敬他儿子，但是他怎么没有从过去的经验记起教训呢？他不晓得这群原户这么心狠手辣，有可能连他儿子都杀了。那这些想法确实会让我们感到疑惑，甚至感到焦急的。但是在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坏心的原户，他们最终下场是被主给除灭的。也看到原主真真实实权柄，也只有他才能够将葡萄园随意的转给别人。耶稣最后还用一段他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来表达自己将受的遭遇，还有他真正的权柄。耶稣说到，一个石头是被那个专业的石匠、建筑工人，他们精挑细选啊，选了又选之后，这块石头不好，用不到，丢在外面，不要用了。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神却要使用它成为那个神所要建造的房屋里面最重要、不可或缺第一块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群人听完这个比喻之后，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就联想到这个原户呢，就是以色列的这群宗教领袖，神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所当收的果子收成，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忘却了神交托他们的使命，他们也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属于神的，先后将神所派来的这些先知们一个一个的除灭，最后还要将耶稣给杀害，好让自己成为那个园子的主人，去享有主人应享有的权柄。只是这群人当时听了这个比喻之后，只看见那个指着他们说的这个部分，而且因为这样，他们认为被冒犯到了，想尽办法来对付耶稣，实在就是跟耶稣曾经说到过的，这些人听见比喻，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听不明白。即便是听到了原户的下场是要被除灭的，但是丝毫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心仍然是麻木的，他们的耳朵仍然是发沉的。我们若是真的看不清楚，真的始终听不明白，这个世界万有的权柄到底是在谁的手中？我们若是始终不愿去相信耶稣他真实的身份，并且完全降服在他所有的权柄之下，那么我们最终的下场也会是像这一群原户一样。其实神与人之间权柄争夺战，或者我们说耶稣与我之间的主权争夺战，真正的战场正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而且这种战争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接下来我们就用这段经文一起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内心，我是不是不会再去质问耶稣的权柄了呢？我们看到会提出这种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人，是觉得他们受到威胁，地位不保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已经信神的，我们自己以为是已经被神称为义的人，我们自己认为是在侍奉神的人，虽然不那么明目张胆的直白的说出来，从来不曾对主说你哪位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要真理嘛，慕道班都上过的，甚至还教慕道班的，耶稣是谁我们还不清楚吗？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啊。但是你个人的灵修生活如何？ 你跟耶稣独处的时间的品质如何？会不会耶稣要来探访你，要单独跟你面对面，想要走到你内心深处的时候，要做洁净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特别想要把他赶出殿外，不要来。你哪位？你会感到惊讶，他为什么有这样权柄要来走到你的心内心深处，把你的所作所为一个一个都把你掏出来翻出来，假如能够闻到味道的话，可能都已经腐烂发臭了。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和当时的那群宗教人士所散发出来信息有什么不一样呢？来到了敬拜神的场合，我们到底是真正的出自于对神的敬畏，还是只是为了故人的情面？我们都知道主日分别为圣是要来敬拜神的，可是背后的动机呢？是因为要满足人所定出来的一切要求，担心人对我的眼光，是要去满足教会对会员的要求吗？那么搞了半天你还是怕人啊，你毫无敬畏神的心啊。原来你参加各样的聚会是要看到久未蒙面的老朋友，只是要享受一下人在海外能够跟同乡同胞聚集在一起的温暖。那么时间久了，无形当中我们就要将神给挤出教会之外，将神所当受的敬拜给轻忽了，将神所当的荣耀给窃取了。渐渐的，我们看重人的面子比真真实实的要去朝见神的面来的重要。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蒙的是他的拯救，要我侍奉他，所以不能不参与教会的侍奉。可是想不到侍奉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少人的称赞呢，站在台上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啊，回到台下还会听弟兄姐妹说，这个弟兄好棒，这个姐妹好棒。时间久了，我们在敬拜，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就想要贪图那个蝇头小利了。若是不好好的仔细去省察我们侍奉的动机，渐渐的变成我们是在迎合人、侍奉人，那这个人呢，其实就是自己啊。我们想要从中获利，借着我们的侍奉获得一些好处，这非常糟糕的。讲到平时读经的时候，面对到神话语，对自己在责备了，听见圣灵对我们的心发出警告了，告诉我们要悔改转向神啊，没搞错吧？悔改不是在说我吧？我信神侍奉神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这条路要怎么走吗？还不知道这个样子要怎么装吗？要我悔改？你哪位啊？你去向慕道友说吧，他们才需要悔改。我还是继续按我的老样子，偶尔做做这个侍奉，参与一下那个服事，人人见我都比赞，牧师还说我是好门徒。这种对神的话老是当作耳边风的人，老是不把神的话当话的人，从来不认真面对自己所需要做的检讨，只是把神的话拿出来当作论断人的工具，那这种人跟当时的宗教人士有什么不同？要我去传福音，要我做主的门徒，没有搞错吧？神带我漂洋过海到美国来念书，就是要我得学位的，光宗耀祖的。我这些时间拿来应付课业、赶报告，都快来不及了，还要我准时敬拜啊，还要我上主日学啊，还要接受门徒训练，你哪位啊？等到毕业了，找到好工作了，结婚、成家了，生孩子了，你看看信神的人。享受神的恩典多么蒙福啊，生活如此安逸稳定，还要我参加团契，还要我走进校园去向人传福音，你哪位啊？虽然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事，从来没有从我的口中、从我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但是实际上刚刚讲到的这些反应、行为，还有我们背后的动机，都足以证明我们非常非常有可能 会和当时的祭司长、文士、长老一模一样。若是真的沉沦到那种地步，我们就是现代的公会，而不是耶稣的教会。当时耶稣对他们提出质疑，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他是仗什么权柄做这事，反而是要他们借着约翰的浸礼来思考。这是因为耶稣也要每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好的思考一番，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天人之间的交战，你要在神跟人之间做一些抉择。这个部分我会用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个是新的领域，首先呢，你要从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线，你要从一个无神的领域跨到一个有神的领域，这是讲到我们认知方面，你要做出一个选择 yes or no。 假如有人还是站在无神的这边，你可以把它想做在这个红线的另外一边呢，是一个你原本不知道，你可能从来没有学习过，还没有踏，你的脚还没有踏进来这个地方过的领域。那么对于刚来到洛杉矶的朋友，你们就可以想，洛杉矶是一个你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城市，或者你要来这边念书，一定会有一些课程是你以前没有涉猎过的领域学科。在你还没有上课过以前，在你还没有踏到洛杉矶的土地前，并不代表洛杉矶不存在，并不代表这个学校不存在，也并不代表这个学科，你要念的是高分子生物也好，你要念的是纳米科技也好，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只是你从未曾学习过，从未曾体验过。今天你可以透过在洛杉矶的生活，开始认识这个土地上面的人民、文化、传统。你要开始透过你在学校的学习关于某一个学科它的理论还有它的基础，那么你当然可以同样的透过教会、通过圣经神的话来认识基督信仰所说的这一位神。你要学习跨到一个新的领域，再来你就要看看这个神跟人的位置是如何摆放的。讲到的新的位置，有一种方法是你口称他为神，你敬拜他为神，但是这个神在人之下，这个神是要来伺候我的、听我的吩咐的、满足我的需求的，他都有毫无招架的能力。我想要怎么样敬拜我就怎么样敬拜，我想要说怎么样的话我就说怎么样的话，我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爱来不来，爱理不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说穿了，这个人呢、他并没有信神，信的还是他自己。他们继续走自己的路，顺顺利利的就走向灭亡。另外的方法就刚好颠倒，这也是正确的位置。神在上，人在下。我听命于神，我尊神为大，我敬畏神，我对神的话唯命是从，神对我的管教、我的权柄从不疑惑。那你对神的心态若是这样，神绝对不会让一个愿意耐心等候他、愿意有心想要按着他的心意来生活的人羞愧，也从不会让他失脚。专心寻求的就必寻见。当时的宗教人士，他们一直以来他们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位置之上，神在上，高高在上，我在下，非常笃定，深信不疑，而且毫不妥协。但是当耶稣来了，即便是他讲的话众人都认为有权柄，即便是他做的事让人深深的相信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已经有这么多的人证、物证、事证足以证明耶稣是神，但是他们心始终不愿意放下原本所认定持守的。那么这群自认在侍奉神的人，离神国的距离就差这么一点点。只要你能够相信耶稣是神，他与神有同样的权柄，就这样的一个门槛，他们不愿意跨过去，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在你的生命里头，在你的心里，是不是还在跟神做这样天人之间的交战，跟神在摔跤呢？无论你是要跨进有神无神的领域，还是要重置自己与神的关系的位置，你还想坚持下去，看看到底谁才是老大，正在与神互相较力。我们想到这个雅各与天使摔跤的经过，在人看来，这个非常有能力的雅各最终是输了，但是输给了神，却成为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胜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你在天人之间交战的战场，你是要选择哪一方？希望大家都可以选择到那个胜利的一方。刚刚讲到耶稣所说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若不是从神最终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还有他最后从死里复活来看，那么对于原主的做法，我们很有可能无法理解，甚至会感到惊讶。原来他这样做，他不愿不断的差派仆人去，甚至最后派了自己的儿子来，是要借着他的恩慈、他的宽容、他的忍耐，等着人悔改归向他。就像彼得后书所说的，神不是在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意有人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我们更惊讶的是，这一位富有权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竟然用他的权柄要让他的爱子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位真正权柄的拥有者，他想要和人建立的关系。有时候呢，人就真的骄傲到一个地步，就像这个园户一样，真的会以为杀了园子的主人，这个儿子，杀了儿子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好好的自己做主，甚至做人类的主人，想要把耶稣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世界一脚给踢开。我们真的常常会自以为如此，那这个世界也不断的用尽各样的手法、各种方式、各种媒体，在教导我们如何将神、将耶稣给赶出这个世界。葡萄园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谁才是真正拥有权柄的人，也让我们看到，若是我们像是那个凶恶的园户，做出那个自以为聪明的手段，那么我们的最终的下场会是如何？耶稣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真真实实与神有同等权柄的人。他接下来的话，我们还看到，你们不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要用这样极端、激烈，在我们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的对比，要让人从人与人之间这个生活层面最常触碰到的、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来体会到、来看到过他，耶稣基督要高过一切。他实际上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权柄必须胜过任何一切的关系。每一个要真心跟随他的门徒，每一个要得着真正生命的人，必须完全臣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正是为着自己的权柄一点点这样的地位，其实讲坦白一点，就是讲到关于自己的面子了，说话有没有人听了，我的自尊了，我的自信了，或是那些你认为这是我独具慧眼的见解，你要不断的去争，不断的希望 人家来信服于你，但是最后你看到的是有一个人，神的爱子竟然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么我究竟我在争的那一口气是在争什么？我们不可以轻易的忘记，神是神让他的独生爱子，是他让耶稣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受死，那是为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的罪所付上的代价。三日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那个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到如今还活着的神。只有他拥有那个不受死亡拘禁的权柄，也只有他拥有胜过一切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受死，究竟对你现在的生命而言，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又对于你重生的这个新生命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是当我们在争夺许多的权柄，无论你是在社会当中争夺也好，或者是你想要在教会当中争夺也好，更值得花时间去思想的。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帮助所有的人，借着他重新调整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人生观，还有你的价值观。我们自己原本靠着人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吸收到的所有的观念，一切的观念都要因着耶稣而做出调整，都要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而重新来看见，重新来学习。愿每个人都愿意完全的顺服在耶稣为我们受死又复活这样权柄之下，让耶稣能够成为那个亲自雕塑我们生命的窑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他做成那个贵重的器皿。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福音朋友们，我们盼望今天就是你跨入到一个新的领域，跨进神的国度的日子。你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承认自己就是如此的肮脏，如此的污秽，你需要神来做洁净的工作。只要你真心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舍命，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孽，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无论是你的慕道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好，他们都很乐意带你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的心来回应，也是向世界来宣告，让你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凡是你已经你曾经做过这样祷告的人，你让耶稣做你的主的人，那么你更应该用敬礼来表明你真实的身份，向世界、向撒旦、任何一切黑暗的权势来宣告，你是属于基督的人。从此以后，每个主日，你不是因为人的要求，再也不是因为团契的弟兄姐妹的要求、牧师的要求而来到教会当中敬拜神，你是真真实实的因为敬畏他、顺服他，你来到教会，向神献上你的敬拜。从此以后，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是明明白白，这是神向我所要说的话，要我所做的事情，并且你按着他的旨意和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好的团契生活，来活出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求主灵让你的道能够挪去我们一切的小心，一切的怀疑，挪去那种原本我们老是以人为本的想法意图，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个错误虚假的平安，那种属世的喜乐， 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认真真的将你的道给活出来，将我们的思想意念转化为主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然后才在你全然美善的旨意里面得着你所赏赐的平安。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